好，欢迎回到一同爱自己。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很重要的新世代的主动式健康指引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绕口，但其实就是你要怎么样训练自己各方面激励等等，尤其激励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子才能够真的让你在这个日常的生活，或是大家很担心的在老了之后这个身体的状况，这个都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训练。那我们讲激励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我们节目很爱讲激励哦，因为以前比如说以前大家觉得说你这个老了之后怕骨折啊，这个只会把重点放在骨质疏松，但是这两年就会发现其实肌力才是更重要的。
对，就是说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哦，你如果肌力没有练起来哦，其实你还是很容易会发生一些骨折的现象。我们说老人家，那但是也不只是老人家哦，大家知道吗？根据这个数字上的统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的静态生活世代，也就是呢你动的几率比较少。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很有意识的开始来做运动，那是非常非常好，但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就像我一天坐着的时间绝对是最长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肌肉萎缩从30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家不要以为是老了五六十岁才会开始，不是，是你从30岁以后你的肌力就是一直在下降，到5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近流失 10% 的肌肉，那70岁开始每年减少1%，那重病卧床一星期肌肉都可能萎缩达 30%。 我那时候安胎的时候整整100多天完全没有，就是没有起身过。那个时候后来我再去做复健的时候，医生也是说我大概流失三成左右。所以50到60岁开始你的肌力损失每年都会上架2-5%，也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可以每天的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来保持我们的肌力，然后进一步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关节，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在现场请到这位呢是骨科医师，但他非常好笑，我就说你在哪个医院服务，我要讲一下，他说他都没有写，因为他希望大家都不要去找他。
对，没错。
让我们欢迎骨科医师吴兆基医师，欢迎吴医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那先来这个跟大家分享吴医师最近出的这本书，这本书我说简直就是教科书等级的，叫做戴夫训练，
是
第一，代表后面还有2-3-4-5-6-7，新世代的主动式健康指引，这是最新的医学生理学研究，还有第一手的临床经验的精华，那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认识身体抗老抗病的关键机制，主动拿回你的健康人生的主控权。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我的意思是说它跟你的健康人生有这么密切的直接相关吗？
当然很相关。其实我们书里面就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因为台湾人口老化的关系，所以其实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那因为少子化，然后出生率现在其实已经低于死亡率，所以年轻人越来越少。那因为现在健保很普及，所以大家看病可能说我有健保我其实就是很方便，
对，
不管是就医或者是说你要做任何的医疗处置都很方便，所以相对上来讲大家对于治疗疾病比较觉得就比较随意，不会说注重到预防保健这一块，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说生病本身除了说你病治好了之外，那你疾病好了之后，那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的身体的能力的退化跟损失是不是可以补回来，那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其实是不一定的，年轻人可能觉得还好，我可能重病一场嘛，我身体变比较虚弱，那恢复之后可能动一动自己就好了。那很多老人家的状况是说我生病之后，然后可能卧床一段时间，我的肌力也减退了，我的活动能力也下降了，那最后他爬不起来。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可以好好的当去复健训练，当就会有帮助。那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复健或训练，那就变成开始卧床，卧床之后就一路走下坡，那是变得是非常比较悲惨的状况，不管对于病人本身，或者是说对于照顾的家属都是
。为什么叫戴夫训练？戴夫训练是你粉专的名称吗？
是，没有错。
那当初 取叫做戴夫训练的原因是什么？
哦，一开始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是骨科嘛，那骨科医师其实一般最常接触到的病人，哦，第一个当然就是属于运动伤害，哦，可能去那种跌倒啦、打球受伤啊，或者是这种车祸、意外伤害之类的。那第二个方面最常接触到的病人的类型就是老人家的退化。对，那老人家退化的话，我们就看到很多是那种退化性的疾病，哦，可能原本的还好，然后渐渐开始不良于行，然后开始可能需要靠药物啦，靠手术去维持他的生活。那我们这时候就会想说，那人一直在老下去，那难道就只有靠这些被动的医疗才有办法帮助他们吗？那这时候我接触到了一个，叫做怪兽训练的一个，训练系统，它主要
怪兽训练，
对，那它主要是，在强调做一些中老年人的肌力训练。那当我接触到这个系统之后，发觉说，原本用来增强运动员的运动表现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增强他的，肌力，增强他的活动能力，居然把它拿来在，中老年人上，居然有预防他们，身体衰退跟预防失能的效果。对，那后来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起心动念之后，就成立一个粉专，就取名叫戴夫训练这样子。
所以以骨科来说，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搞不太清楚说，我到底是要去看骨科还是看复健科，所以 有什么分野吗？
其实一般会找这两科的医师，这两个专科其实，除了大家常常会门诊去看之外，其实他们很多的分不同的次专在他们的下面。那其实一般民众会比较常看到的，大概都是一些，退化是疼痛的问题。对，
这个就是看骨科吗？
其实骨科、复健科
都可以。
那骨科跟复健科的差别在于，骨科是，属于外科的，那所谓的外科就是我们需要开刀。
对，
所以像你有骨折需要开刀，或者是说你是因为有运动伤害，例如像半月软骨破掉啦，或者十字韧带断掉这一种需要去手术缝补的这个方面，那其实就是归在骨科管。那复健的话，当然对疼痛治疗方面，它当然也是，也可以找他们帮忙。那他们就比较像说一般的复健，或者现在比较常见一些注射治疗，打一些针，拿了一些增生疗法之类的。那当然这是复健科医师他们比较专门。
所以运动训练，这样讲，因为有一些医院它有运动医学科，
是
运动医学科到底是算是骨科医师还是？
其实都有，运动医学科其实是个比较整合的部门，那其实也有骨科医师，然后也有复健科医师，也有配合物理治疗师，甚至有那个，运动训练的教练都有，他们是一个整合的团队。
所以既然这个今天你讲的这个戴夫训练，就你当初开粉专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跨足到运动训练的这个领域，
是，
但是又结合你本身骨科的一些专业，希望就是至少把原理跟理论跟大家讲清楚啦，就告诉你说，好，你这个地方不舒服，你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样，但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就是当然有一些状况你可能要开刀，比如说十字韧带，我那天才知道原来韧带断掉也不一定要开刀，
我们人体有自然的修复能力啊。
对啊，我想说
我们当然会评估它的状况，
我以为断掉是一定要开刀啊，
不一定，
断掉开刀还接得回来吗？
可以接啊，但有一些东西可以接，那有些不能接，我们就用其他的东西来补。
对，好，没有，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我，因为今年一月的时候那个滑雪韧带受伤，所以我现在对于韧带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跟关心哈，就到底怎么样可以让它恢复到完全，就它是不是可以这个训练到完全，就是在受伤之前的状态，应该是可以吗？它如果没有断掉，
如果没有太严重，当然有可能了。当然，如果说有时候受伤的状况比较严重，但恢复上来讲，就可能没办法到完全100%恢复这样子。
对啊，我那天那个复健师跟我说，大概可以恢复到80%，我都快哭了。我想说，为什么只有80%？我又没有断掉，而且我很认真在做治疗啊，为什么会这样？好，那我们就来看。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老年。那我最近自己因为也出了一本书，其实里面就有写到，其实老人家，为什么会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忧郁的状况？其实，在身心科来看呢，衰弱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老年衰弱症，其实你有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事情在努力对抗它？因为老年衰弱的话，其实在刚刚您在讲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讲到，就是衰弱它并不应该是正常的老化现象，对不对？怎么说？
我们当然知道人老了之后，你的生理机能多少都会跟着慢慢的减退。
对，
不好意思。那可是减退的过程中，你不一定会说到减退到非常弱的程度，你还是可以维持你基本的生活的功能跟生活的品质。所以老的话，你当你的生理机能衰退的状况下， 并不见得会到弱或是痛或是病的程度。
嗯，所以衰弱并不是大家讲的说哦，我老了，所以我现在体力弱啊，我现在站不稳啦，我现在走不远啊，这些是一定必然的现象。啊、但你的意思说，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
对不
对？
对，嗯，那所以如果说，我们都知道要活就要动，可是要怎么动才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像刚刚不是讲到现在运动医学科很夯，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就是从开始大家说哦要练肌力要重训，然后开始长跑开始这个变成一个蔚为流行，骑脚踏车之后运动医学运动伤害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件事情也特别的让大家还来留意。那我们就要来看怎么动才是对的才是够的，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个现在比较新的观念。
好，其实说怎么样动才是对的，我们先不讲什么是对或错了。其实我们、因为毕竟现在生活便利嘛，然后大部分人的工作也都是静态生活为主，你看以前吃东西还要可能要走路出去买，现在都是有外送可以叫、嗯、那你打扫家里面以前可能要自己每天清洁打扫，你现在有洗衣机有洗碗机有扫地机器人，
所以你说我们活动的量实在太少了，你是要这样讲吗？
对，日常生活的活动量已经太少了，少到一个几乎是非常离谱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要我们要强调是你要增加你的日常的生活
的活动量，
对，活动量，
比如说你就是能走就尽量
走
嘛，
能
走
对，能站就不要坐，对，然后能走就尽量可以走，尽量增加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量。这个对，这个大概是说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那当然你如果说你其他方面你要什么兴趣嗜好你想要做的，你喜欢跑步喜欢骑车喜欢游泳喜欢打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活动量增加之外还有一个重点，这个吴兆基医师有特别提到，就是你要有正确的阻力训练。
对，
这是什么？
一般来讲阻力训练，大家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阻力训练。阻力训练其实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常听到的所谓的肌力训练跟重量训练。那因为肌力训练它本身就是你要去对抗外来的阻力，让你的肌肉去用力嘛，所以就叫阻力训练。那最常用的阻力就是重量。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去健身房的话，可以看到有人背那个一个长长的金属的棍子，我们叫杠，然后杠上面放旁边放的钢片，然后像背得很重的状况，这个就是我们蛮常见的重量训练。那重量训练，大家会想说重量训练就是重量训练，有什么叫做正确的重量训练？那其实重量训练并不是说你拿起重量就算重量训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坊间很多的节目或是书籍，他跟你讲说你在家里啊可以用弹力带啦，好像什么水瓶啊这些来当做重量去做所谓的重量训练
也是可以的。
那应该说不是不可以，可是它有它所谓的限制条件在。对，所以我们强调说你的重量训练不是说我今天有拿个随便拿个重量动就好了，我们希望说我们所谓强调说你要重量训练要做得有效，这是所谓的正确的重量训练，
也就是你说的正确的阻力训练。
对，正确的阻力训练。
那对于吴兆基医师来说，他说你足够的身体活动再加上正确的阻力训练，其实就是没有副作用的特效药，
是
就是对于整个身体健康来说是最棒的。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就来看看不同的年龄一定会有不同的活动的指引跟建议，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分年龄继续去聊。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礼拜三我们的一同爱自己呢要来聊聊新世代的主动式健康指引。在我们现场呢是最近呢出书来跟大家分享，那他自己在脸书上呢有一个粉专叫做戴夫训练，而这一次他的书名呢就是以戴夫训练为名。让我们欢迎骨科医师吴兆基吴医师，再次欢迎吴医师。
大家
好。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很重要的讲到了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它是新世代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主动式的这个健康指引，那分年龄还是要分的，然后因为每个年龄大家能够做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有点些微的差距，
些微差异。好，那 WHO 呢它其实也有发布这个身体活动指引，针对不同年龄跟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建议。我们就从小朋友开始讲起好了。
小朋友当然就是尽量鼓励他多活动，那尤其说像这种小朋友的活动缺乏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尤其是在高度
青少年时期
开发的国家，
对不对？可能大家都要念书啊
考试啊
觉都不够睡了，对不对？
然后不然下课就去补习班啊，然后坐就坐一整天啊，所以他们身体活动的缺乏的程度是相当的严重。嗯，那事实上小朋友因为在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是最需要足够的身体活动去促进他们的发育。嗯，所以缺乏身体活动对于他们将来的身体的素质的培养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嗯，所以在这边儿童跟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指引，这里建议的是每天这边
每天对，至少你的高强度的运动至少是要60分钟，就是他们我们所谓的运动或活动并没有特别强调说你要做什么特别的，一定要打球，一定要游泳，不一定，你去跑跑跳跳啊，去跟同学玩耍啊，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当做很好的身体活动。嗯，对，这样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嗯，
好像没有到诶，这样的话你至少你这样讲的话，至少你一天要有一次体育课嘛，
几乎都要，不然你下课
没有啊，现在哪有人有一次的哦，对，然后下课时间自己放出去玩，这个应该算齁。然后呢每星期要至少有3天的高强度的有氧活动，要加入增加肌力跟骨质的活动。
对，
什么是增加骨质的活动？
一般来讲我们的活动，我们以前啊，以往的身体活动的建议都是比较偏向在有氧的方面的，因为我们认为说你要加强你的心肺势能，对你的健康才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们比较近代的观念发觉说，不只是增加心肺势能，那其实对你的肌力跟骨质也要很注意。那所谓肌力跟骨质，你要特别去强化它，就刚刚我们上一节所提到的肌力训练、重量训练，那个就是用来专门针对肌力跟骨质去强化的运动。
嗯，好，那接下来哦，我们就来看到成人的话，这个就是大部分18到64岁都算成人。那这个部分的健康指引哦，因为我刚有先翻过去看老年人，哎，其实老年人的这个活动指引
也一样，
跟成年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够因为你65岁以上，你就觉得你的那个活动量比较少。等一下再来看看哦，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颠覆大家的想法。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成人的活动指引。
成人然后一般有氧活动方面，他会建议说每个星期至少要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活动。那如果说你是高强度的话，它可以减半。然后就是你可以两者去配合啦，就是中强度、高强度，看你喜欢做什么，然后去把它
好长哦，
对，
这时间有点长。
而且还好，你看一个如果说一个星期150分钟的话，那其实你一个星期把它拆成5天嘛，1天30分钟啊，2天给你休息啊。哦，对，这样其实也还好。
OK， 如果是以150分钟来说的话，300分钟可能就那个
比较长一点，
比较长一点，你就是一天要一个小时，
对，
差不多要这样子。
我这边讲的有氧活动，没有点强调是有氧活动，不是有氧运动，是我们必须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强调的活动就是刚刚提到的，不是特定的运动。
那如果我是比如说走路，
可以啊，
也算，
也算啊，
对对，
你走路啦，爬楼梯啦，
都
算，对，这些都算是你的一些身体可以累积的活动。所以你不见得说你一定要特别去做什么运动才算是真的有运动的。
好，所以这个是150到300分钟每周哈，中强度的有氧活动哈，或者是高强度的有氧活动，就在折半这个时间再减半。
那所谓中强度跟高强度的区别，
对对
对，就是说你中强度可能是稍微走得有点喘，然后讲话可能是有点要稍微换口气这种感觉。那高强度就是真的已经气喘吁吁。一般的鉴别方式可以是用这个方式来区别。
嗯，然后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之外，每个礼拜要加至少2天，要有一个更高强度的大肌群的阻力训练。
对，
那大肌群包括哪些地方？
好，
核心
这边应该这样子讲好了。我们有氧的活动是我们一般传统的身体活动指引上建立的。那事实上 WHO 是在这一版里面才把肌力训练加进来，因为大家认为肌力训练越来越重要。那所谓的大肌群，因为我们可能在你在健身房看到有人可能练习的时候，他是所谓的小肌群下去锻炼。什么叫小肌群下面锻炼？我可能练我的手臂，
对，
我
是练
我的肩膀，对，二头肌，我练我的三头肌，又是我专门练我的腹肌。那我们现在强调是说，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分每个部位一个个去练，
对，
我们可以去整个身体去练。什么叫整个身体去练？例如大家最常看到的所谓的深蹲跟硬举，那深蹲就是扛个东西蹲下去站起来，那硬举就是你弯着腰把地上的重物拉起来。那事实上这个活动你全身的肌肉都会使用到，所以就是大肌群的训练。
深蹲跟硬举这两个都是我最怕的。
是，
我深蹲，我就是深蹲有困难，而且我那个重训的之前的重训2年时间，我就是硬举受伤，对，那个后面 很严重，然后后来就半年才好，也没有办法让它好，因为它太深了，那个拉到那个里面太深。那这两个都蛮容易受伤的，请大家注意深蹲跟硬举。当然，所以要在这个还是要用如果自己不是很熟悉，还是要在教练指导之下做比较好
哈。
所以深蹲跟硬举算是大肌群的哈，这个就不需要去练那个。其实练小步小肌群，大家只是练好看而已。
当然好看啊，
没有就觉得线条好看啊，穿衣服好看、啊。
对对，所以看可以当做辅助训练。哦，
但是
大肌群练完了，
大肌群为
主，对，再去给他雕塑也可以。
好，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这个老年人，请听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其实每个礼拜要的有氧活动，不管是中强度还是高强度有氧活动，跟成人是一样多的。
是的，
老人一定会跟你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其实像一般我们走路快走，那其实就已经到达了中强度有氧活动的标准。对，其实像每天吃饱饭之后，外面出去外面走个半个小时，其实你一个礼拜的。活动量就已经达到了。
好，所以我再讲一次哦，老年人也是一样，每个礼拜要有150到30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活动，那或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活动。那同样的两天，一个礼拜有两天，要有中或更高强度的大肌群的阻力训练。老人，你叫他做深蹲跟硬举吗？
对，老人家不但要做深蹲硬举，而且其实反而比年轻人更需要。
对呀、可是老人家。没有人在做这些的吧？很少，
所以我们
有啦，但很少
在推广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因为老人家，我们上面刚提过所谓的肌少症的问题。那肌少症的问题，你要去刺激他肌肉可以保存或是生长，那其实最有效就是靠重量训练，靠阻力训练，而且必须要靠是足够强度的阻力训练。所以我们的身体活动指引一直强调说，你要高强度，要高强度。所以高强度就是你的重量要够重。
那你看我妈他们在做的那个老人家的运动，
是
这真的是就是非常的
养生。
讲简单呐、但那也是专门为老人打造的啦。
应该这样讲，我们的
他们可能觉得，我觉得啦，就第一个，你如果要叫他做这些，他人就走了，他根本就不会来了。
对，没有错。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先照顾他的心情，就是他让他愿意留下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所谓的高强度是大重量的重量训练，都会想说，哇，真的是做得很重啊。事实上，所谓的轻重是相对，不是绝对。我们就是会根据你的能力，你现在如果真的很没力，我就用你可以负担的力量。
所以我可以只要举杠，不要夹片这样子。
如果你可以举很重，这样就太轻。
哦，
所以要看你的能力啊。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很强了，
那一根就20公斤、欸，
那20公斤如果说
对啊，那一根就20公斤、啊。
对于某些体弱的人来讲，20公斤多真的会
太
重太重。甚至我们说还有比较小的、比较轻的杠，我们有女杠15公斤啊，有那种儿童杠只有7公斤、10公斤的都有啊。
天哪，女杠有15公斤，为什么教练朋友给我15公斤的呢？
应该觉得你能力不错。
真的是，我想到那个我受伤的过往，我就感到非常的扼腕，害我中断了我的重训之路。那时候，好，然后我要讲的是，老人家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是跟成人他的这个 WHO 的指引都是一模一样之外，老人家还有另外加
因为老人家他毕竟身体的机能跟活动能力比起我们的成年人稍微退化一点。所以为了预防他们跌倒，所以我们可能会再多加一些肌耐力啦、平衡啦、伸展啦这些额外的活动，去维持他们的身体功能。
我知道，我妈现在一个礼拜去上2次课，其实都是后面的多元活动为主。
对，
前面的那个真的都没有。
所以活动很重要啦，可是就是你基础的
可是有氧
跟肌
力
没有
对，那真的不够。
对，当然。
所以其实老人家应该要有专门的教练来搭做那个老人的训练，就是有氧跟重量训练。
当然这样是
应该要有专门教练在教哈、哦。那就等我老，我应该会来做这些事，不用等老。
这种东西应该这样讲，就像是存钱跟买保险一样，
对，
要从小开始培养起。
没有，我的意思说我老了，当我比较闲的时候，我一定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啦。我现在比较忙啊，现在光是那个一个礼拜的那个150到300分钟，可是我那时候刚开完刀的时候做那个就是每天日行万步的时候都是有超过的，因为我那时候每天走1个小时，
对，1万步差不多可以走到1个小时1个多小时。
对，我那时候就是我是有计步的话，你一定每天 都会有，那平常的这个走路的步数都会有，但是我那些都不包含在内，因为那个东西我没有调整呼吸嘛，
是，
所以我那时候会有另外，就是一天会有另外10000步
是，
对，是有意识的走的比较快，然后是调整呼吸的这样在走，
okay, 这样
对，那个这样的话，其实你10000步差不多就1小时，那我就够了。假设我每天都有的话，对不 对,
对？
就够。好，那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候，比如说怀孕、产后。这些呢我这边就直接先讲齁，比如说像站在骨科医师的立场，你会建议，因为你知道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怀孕的时候我都不要，
对，要很小心，
对
对，
可是现在好像慢慢的也比较不是这么想，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怀孕它很多不可预期的过程跟结果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这个中间是要非常小心保护它，避免说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那现在研究发现，不管是有氧或者是说在肌力训练，你如果说你在怀孕前已经有从事这些活动，其实可以继续再继续持续做没有关系，并不需要因为你怀孕就暂停。那当然，因为毕竟怀孕的妇女她的身体的体况跟平常是已经有改变不一样，
对，
所以在你从事这些活动或运动，如果说过程中真的有什么问题，你也不要勉强硬撑了，还是得小心的注意，甚至说寻求医疗的建议跟协助。
然后再来的话 ，WHO 还有针对慢性病的患者跟残障人士的生活指引、身体的活动指引来做一些建议。不过看起来应该都是说，基本上在没有太多这个危险的情况之下，都还是建议要动的。
对，所以我们有个说法是说，不是你能不能动，而是你该怎么动。不是说你有病啊，你有残障，你有怎么样你就不能动，而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你合适可以动的方式。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看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有身体活动，有讲到运动，有讲到训练，大家应该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暂时了解它的差别所在齁。身体活动可能就是我们真的一般的动，
对，
那运动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你有去跑步这些东西，这个叫运动，但是训练又不一样，训练就是针对这个有阻力，正确的阻力的训练，那这个东西就是一般大家说的重量训练或肌力训练。那如果说这个阻力训，如果这样看的话，你还是认为它有一些优先顺序，对不对？以需要量来说，必须的量来说，哪一个是最重要？
当我们一般来讲，你身体要可以动，一定是要有足够的肌力才可以去让它动嘛。
对
对，那如果说你要从事一些耐力运动去培养你的有氧的心肺势能，当然很好。可是我们很常看到一个状况是说，当你做太多是太过重复的动作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造成一些运动伤害。那一些运动伤害，我们认为说，如果说你先从事一些阻力训练，然后培养你的一些软组织，尤其肌力，一些肌腱的一些进度韧性的能力的话，那其实对预防运动伤害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慢跑，很喜欢做一些像山铁啦之类的一些比较长距离的耐力运动，那现在其实不只是国内，国外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说，你先进行肌力训练、阻力训练，培养良好的肌力，那其实对不管是对运动表现或是预防运动伤害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通常像有氧训练跟肌力或是阻力训练，我们讲阻力训练好了，有氧训练跟阻力训练，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做搭配啊？
其实都可以，就看你的主、你的应该说你的主要的重点放在哪里。如果是一般人，你没有特别从事要什么有氧的运动或是耐力的运动的话，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讲 WHO 的活动指引，只要每天出去走一走，快走一下，符合它的活动量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再搭上你的阻力训练。那如果说你有所谓的专项运动，例如说你是一个马拉松选手，或是你是个山铁选手，那事实上你平常的运动量就已经很大了。那这时候你就是在加一些高强度的肌力训练下去，那其实你这时候的练法就不需要像有些人要练的很多，你只是补一些高强度的训练量就可以了。
你刚刚其实也有讲到说，你们骨科最多的这个病患，当然有一类是可能运动伤害嘛，但有一类大概比较多的就是老年人比较多。那你的老年病患来找你，你都会建议他运动吗？
对，
他们能接受吗？会乖乖吗？
很难，是因为每次跟他们讲说你要去运动啊，你要做肌力训练，他们讲说，我有散步啊，我有种菜啊，我们那个苏澳乡下地方，对，所以
那我问你哦， 种菜跟散步在你刚刚讲的算身体活动
对,
对, 对
身体活动对
他连运动都不算对不对
也对不算特别的运动
你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就是在有关于那个老年人增加身体活动的方式其实你有写到几个例子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嘛一些或是你自己觉得比较有趣
okay,
就跟这些阿伯阿姆在聊天的时候你身为医生你一定要给他建议啊但他通常都会给你怎么回话这样
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建议他多运动嘛就像刚讲他们认为说他们日常的一些活动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你要他额外再进行一些肌力训练当然是比较困难一点那我们比较之前有一阵子比较常见是那个为了促进身体活动所以他可能地方的一些团体或组织他们可能会组织一些球队
哦反而过度了是吗
就是他们最之前遇到一个状况是他们组一个叫不老棒球队然后就是找一些那种、五六十岁以上那种中老年人去做一些那个打棒球队然后他们甚至很厉害哦可以组队到外县市
去比赛
可是因为毕竟棒球大家知道它其实要投打其实算是个蛮靠爆发力的动作然后又在场地上要去接球跑来跑去的所以其实对年轻人来讲都不算蛮吃力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那些老人家蛮常出现一些运动伤害对就是什么肩膀拉伤啦、然后什么跑步脚扭伤之类的对所以其实就是说老人家当然你要增加身体活动是个很好的目标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选择比较好的方式那某些竞技运动例如说像刚刚讲的棒球那是算是一个比较激烈可大家可能觉得投打中间都步骤慢慢的可事实上在打击投球传接之间还蛮靠爆发力的那这种状况下其实有时候老人家如果说他本身的身体素质不好的话那就容易产生一些运动妨碍方面的问题
好那等一下回来后我们就再继续的来聊大家知道肌肉老化其实跟立腺体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这部分好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礼拜三我们的一同爱自己请到的是骨科医师吴兆基医师带来他的作品哦。最近他出了一本书想要大家好好的来动起来戴夫训练衣、新世代的主动式健康指引跟我们聊的非常多包括不同年龄的人我们要怎么样针对 WHO 他公布的这个身体活动指引来让我们更健康那不过刚最后我有讲到就是立腺体其实最近大家听到立腺体哦都耳朵竖起来，因为前阵子的这个
食物中毒
事件，就有特别提到这个立腺体，然后大家就开始科普哦，到底什么叫立腺体？那又跟肌肉有什么关系？
好，那立腺体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听过，或是没有特别注意到，那最近因为新闻的关系，所以大家立腺体也开始耳熟能详。那立腺体大家知道，它是主要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负责产生能量的地方。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嘛，经过消化吸收到了身体里面，那你要把它转变成身体可以利用的能量，那个就必须要靠立腺体。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立腺体出问题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麻烦，甚至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事实上，我们立腺体在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有。那其实上，可是因为我们肌肉算是我们身体活动使用能量最多的地方，所以肌肉的立腺体功能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的问题关系也越大。所以我们之前听到说会一些什么所谓的胰岛素阻抗，然后甚至会造成所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那个都跟立腺体的功能有关系。
哦，所以那肌肉的老化也是吗？
会，
肌肉到底会不会老化呢？
肌肉应该这样讲。
我们刚前面在讲，它肌肉会萎缩，会流失。
是，
那这跟老化又一样吗？
其实肌肉萎缩跟流失算是老化的一个状况，
应该说老化的结果吗？
算是对。
哦，
所以因为我们老化的时候，你们身体机能嘛，你细胞退化改变，一些荷尔蒙的改变，那就会造成你的肌肉跟肌力逐渐的在流失。
好，那所以我们就来讲哈，那如果说立腺体它其实，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反正立腺体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在我们的肌肉，就是它对于我们肌肉的一个活动一个张度，它其实也是应该这样讲，对啦，人类力量的来源。
对，
你要讲它是人类力量的来源，其实是
对，攸关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的活动其实是可以让立腺体。如果要这样讲话，你当然希望，我的立腺体，应该要它的功能要很好。
对。
那怎么样可以让立腺体的功能很好？
立腺体功能要好，当然就是要给它刺激嘛。我们人体的功能很多都是用进废退，你越去使用它，它的功能就会越进化。那我们既然知道说立腺体的功能是产生能量，那我们就是要尽量使用我们的肌肉去消耗我们的能量，会产生所谓的能量压力。那这中间会经过一连串的细胞里面讯号传导的过程，它就会刺激立腺体的功能的增加，或是促进立腺体数量的增加，这样就可以增强你的能量代谢的能力跟立腺体的功能。
嗯，好，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写到很多，那其实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个部分都是这段其实写的真的还蛮教科书的，在书里面是蛮专业的部分，但是确实是可以让大家来比较了解，那甚至提到了立腺体跟很多不同的身体的一些状况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我们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发炎其实不只是急性发炎，我们身体常常处在很多慢性发炎的状态，而我们可能不自知。那立腺体跟慢性发炎反应其实也是相关的嘛？
对，就是慢性发炎反应，或是说所谓的氧化压力，大家现在很怕所谓什么自由基这些东西，
对，
跟立腺体功能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当你立腺体功能不好的时候，其实你的氧化压力，你的慢性发炎就会增加。那可是当你的慢性发炎或是氧化压力增加的时候，反过来又有可能会让立腺体的功能又更的不好，那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你要怎么打破这恶性循环，那就只能多靠身体活动，那身体活动就会促进增强立腺体的功能，你才有办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运动之后会觉得酸痛，那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有点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我们常会说叫乳酸堆积，
不 对,
对不对？不对吗？
不对，
我们都一直觉得哦，你会酸痛是因为乳酸堆积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看怎么样不让乳酸堆积，就这是不对的。
乳酸堆积当然运动会造成乳酸堆积，可是第一个它不是造成酸痛的主要原因。
那所以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我们在运动之后当然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大家就是知道它是乳酸，那重点不是那个乳酸，是那个酸。那个酸其实会造成你肌肉开始会觉得没有力气。那我们一般比较常见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叫做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就是说你如果说运动完可能刚当下酸软无力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是可能过了一两天之后你发觉哇，我刚运动的地方怎么那么酸那么痛，那个叫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那以前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乳酸造成，那现在也认为说这个跟乳酸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一般运动完的乳酸可能在运动后几个小时它其实就代谢掉，它不会持续那么久，所以持续一两天两三天之后的延迟性的酸痛，那其实是有另外的机制，那目前认为说可能是局部的肌肉损伤然后刺激到那个痛觉的神经，所以造成酸痛的状况发生。
那立腺体的健康与否跟这些的也有关吗？
立腺体的健康与否跟延迟性肌肉酸痛比较没有关系，可是立腺体会影响到说你乳酸堆积的程度，因为乳酸其实它是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在你在运动氧化的过程中它来不及氧化，它才会变成乳酸，所以它属于是无氧代谢的部分，那立腺体是管有氧代谢的部分，所以当你立腺体的功能够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乳酸就不会产生那么多，那第二个就算乳酸产生了它也可以很快的代谢掉，就可以减少你运动时候产生一些疲劳的状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立腺体功能正常跟健康呢？
就多身体活动啊，平常多动啊，
所以这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循环嘛。
对啊，没有错啊，
它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很难讲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对，所以我们观察到很多现象是说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像讲的氧化压力发炎反应立腺功能，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有没有吃什么可以让立腺体好一点啊？
有些什么抗氧化剂的一些补充品是可以调节我们一些身体的氧化压力跟发炎反应，不过那些东西其实第一个影响很有限，第二个可能在科学实证上的证据并不是那么的充分。
好，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在第一章哦，就是讲这些东西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第二章开始大概就是开始告诉你就是肌肉啊肌力啊骨质这些你怎么去分辨自己到底是不是够健康等等的。那因为既然这个戴夫训练是一，就代表后面还可能会有二三哦四五六七八不知道，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透过这个出书的方式，你最希望能够透过出书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当然希望说达到预防保健的效果。我们当然知道说现在虽然医疗很便利，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的民众可以自我保健，然后尽量避免说变成说需要使用医疗的程度。
那像你在这本书的第二章讲到肌肉肌力跟骨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大致很快速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在里面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里面大概就基本上介绍就是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那你一般人现在很怕说会这两个问题，因为一旦你有肌少症、骨质疏松症，你可能行动不良，甚至可能跌倒受伤，那最后就可能会导致卧床失能。所以我们就教导大家说，你怎么评估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万一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要怎么处理？那当然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说正确足够强度的阻力训练，这对于预防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以及相关的并发症是最有帮助。
你后面是不是要出的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做正确的阻力训练？
在第二册的后面会讲到一些，不过还是一些比较基本概率上的一些观念上的推广。
所以你其实还是希望是理论让大家了解，对不对？
对，其实一般训练方式教你说要做什么动作，
其实很多
下什么那个，对，那已经很多了。
对，
对，那我们而且那个书很多之外，就是有的是对的，有些又怪怪的。那其实我们这本理论的目的是说，我让你有个理论，那你当你看到这些其他的书的时候，你有这个概念去评断说这个书到底是对不对，正不正确。
比如说今天他教你做一些什么东西，
对，然后跟你讲说拿个水瓶就很有效，你现在看看说，哎，水瓶可能对我来讲太轻了，需要再拿重一点。
所以我可以从这个上面找到适合自己的嘛。我的意思是说会有什么样的公式带入吗？就是说你多大，你年纪多大，你可能身高体重或者什么东西，但你需要什么样的强度的运动？
这个倒不是说靠你的身体身高体重年纪，这个是根据你的能力。在我们在第二本的时候会有稍微提到说，我们说不分不同的强度，低七强度、中强度、高强度，那这些强度的训练要怎么去区分它的范围，那你可以依照你的能力去选择你适合的强度。
那感觉其实什么健身教练都应该要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们给学生的可能也都太重了。我有没有，我自己都觉得哦，我真的能够做得了这些吗？然后教练每次都说你
可以
的，你可以的，教练永远都是可以的，你可以，你行的哈。
教练有教练之言，可以。
对，好，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这个骨科医师吴兆基医师。那他说他这本书呢，重点就是 A workout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这本书呢，能够自己找到训练自己的方式。那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因为肌少或是因为骨质的问题，然后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需要一直去看医生。
好，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能够让我们的老年品质变得更好，这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大概四五十岁以后都要最重视，而且是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样让你的老年品质过得就是过得比较好，而老年生活品质要好绝对不是钱而已，重点你第一个要够健康。
对，没有错，
就是不需要人家照顾，然后不是哪里都不能去，不用躺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今天再次谢谢吴兆基医师，
谢谢，
也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生活同乐会我们再见，我是童文，拜拜，
谢谢大家。就爱点你 UFO。